2020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现在开始。
请听文章，题目是《仙人指路》，作者江苏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闽慧网2020年5月12日。我已经在法轮大法中修炼26年了，得法时正青春年华，如今已年近半百。今天怀着无比自豪的心情，伴着深深的感恩，讲述我和我的家人得法修炼的故事。第一部分，几乎家破人亡。1992年年底，临近退休的妈妈突然查出患了乳腺癌，医生要求马上做手术，手术不是太顺利，中间输了血，术后几天，腋下鼓起一个鸭蛋般的大血包，拆线后，长长的刀口中间有两寸长的地方往外渗血水，医生说最多也就能再活两三年的时间吧。住院一个多月，在大年29妈妈出院回家。大手术过后的妈妈非常虚弱，三天两头的感冒，手术那边的胳膊不能抬，不能动，穿脱衣服，躺下起来都要人照顾，最可怕的是刀口依然往外渗血。刚拆线时，医生说可能是这一段拆早了，慢慢就愈合了。可是几个月过去也没有愈合的迹象，药撒上去会结疤，可疤掉了又继续渗血水，只能不断地去医院消毒换药，医生也束手无策。我们绝望又无奈地在家和医院之间穿梭。妈妈患病期间，亲朋好友为了她早日康复，也是献计献策，有的送来了佛经，有的给她买了圣经，有的给她介绍气功学习班。我爸到处打听，哪有什么高人能指点迷津，驱灾避难。我哥四处求医问药，看看有没有治愈的可能。我还请了个据说能治病的气功师，经常来家给我妈治病。总之，能抓住的救命稻草，我们一根也不想放过。那时每天都很忙，妈妈早上去体育场练气功，那个气功不需要抬胳膊，白天经常去医院打针换药，或者气功师来家给她治病，抽空还看看佛教里边的册子，晚上基督教的人来给他读圣经。我爸受高人指点，在他卧室墙上贴着驱鬼的图画，枕头下放着辟邪的刀，还有黄布条的符。我们全家拼尽全力挽留妈妈的生命，将近一年了，终究没有一根稻草能带来奇迹，只是让我们更彻底的绝望了。妈妈依然虚弱，刀口还在渗血水，看不到康复的希望，让他的精神垮掉了。家里被悲伤的气氛笼罩着，我们都心知肚明，默默地等待着死神的降临。我弟弟小时候是个人见人爱的孩子，爱画画，小学时美术作品就出国展出过。记不清什么时候开始，他说话变得结结巴巴，家人也没当回事儿，可是在学校里却吃了苦头。有次课堂上因为说话口吃，老师以为他调皮，竟然狠狠地打他。因为说话口吃，经常被老师同学当众嘲笑，学他说话。弟弟胆小，回家也不敢说在学校的遭遇，这些都是后来我们才知道的。十几岁的孩子面对这样的处境，可想而知有多痛苦，家人又没能及时的了解帮助他，反而看到他越来越反常的情绪而训斥他。弟弟初中毕业，学校就待不下去了， 到我妈的公司上班。弟弟工作中因为说话口吃，还是经常被人嘲笑，开他玩笑。他一见人说话就紧张，越紧张越说不出。有时光张嘴，脸憋得通红，却一个字都说不出。如果第二天要去找人办事，头天就开始紧张。那种痛苦，我们很难感同身受。中间在各种矫治班矫正过，还是没用。我们也开导他，可弟弟内向老实，说我们体会不到他的痛苦，经常和家人大吵。长期的压力苦闷让他的精神面临崩溃，他气急起来，常常揪着自己的头发往墙上撞。那时青少年的他已经满头白发，在家里脾气怪异暴躁，眼神呆滞，愁苦的像个饱经风霜的老头。他的人生中没有一点阳光，在外人看来，弟弟就是个可怜的丢人现眼的笑话式的存在。我们都觉得如果没办法改变现状，弟弟再发展下去就是个精神病人了，跟外人接触说话成了他的噩梦，他已经没有在社会上生存的能力。后来他也不愿上班了，看到他痛苦不堪的样子，家里一点办法也没有，父母愁的都想放弃这个孩子了。那时我们就想把他送到庙里去算了，不是为了信仰，而是为了他将来躲在庙里有口饭吃，能苟延残喘的留条命，总比将来进精神病院强点儿。可弟弟在痛苦中还是想找寻一条能生存下去的路。90年代出现气功热，他想在气功门派中找个师傅能救救他。他的那点工资都买了气功杂志和书籍了，书上有介绍好的气功师，他就去找。那时生活条件有限，给他的路费只够坐车、吃馒头、住最低档的旅馆。有一次在四川的长途大巴上，弟弟被匪徒劫车抢钱，他流落到山里，遇到一个看林的好心人给他点吃的。为了寻找能救自己的师父，他吃了不少苦，可每次都是满怀希望而去，又满怀失望而归。他每次回来都失落地说，又是个假的。记得1993年他出去寻师访道，最后一次回来对我说，可能内地没有真宫了，真宫应该在西藏。我当时想，你是不是准备上西藏啊？如果那儿也没有，你可怎么办呢？弟弟的情况虽然不是一下子要命的，可他还不到20岁，人生的路没开始走就断了，前途一片黑暗，怎么办呢？我喜欢读书，爱观察思考，特别对人生的问题非常的苦闷。人从哪里来，死后又到哪里去？人生出来，长大，娶妻生子，老了，病了，死了，一代又一代，就这样从生到死的重复着，为了什么？有时看到几只鸡在草地上寻寻觅觅，为了找点吃的，有一条虫子，几只鸡都跑去抢。细想想，人不也就是这样吗？为了生存，你争我夺，劳苦愁烦，心酸又无奈，不管贫富贵贱，谁能躲得过呢？只是多少而已。而一生无论是精彩还是落魄，最终都在痛苦中死去。人生不就是这样吗？谁能躲过？我们家的人都特别重亲情，如果妈妈真的有个三长两短，我们家的精神支柱就倒了。本来还想我们都长大了，父母的负担减轻了，可以歇歇了，谁知等来的是这个结果。妈妈住院期间，我在医院里看到人生病时的各种惨状。有一个病人没钱治了，只好拉回家，家属放声痛哭，那哭声刻在我心里。 我本来就对人生的意义感到迷茫，再加上妈妈这次病情，让我更体会到生命的无常，人生的悲苦。我在心里有个打算，妈妈死后，我那可怜的弟弟更没希望。我们陪着爸爸百年之后，我和弟弟就各自找个荒山小庙自生自灭吧。做好了打算，万念俱灰，就等待着生死离别的那一天的到来。第二部分，那人说，有神仙指路，你们家就好了。1994年春天，我弟弟去参加了在合肥举办的法轮功学习班，回来后说，这个功好。弟弟带回来一本书，法轮功。我把书看完了之后，那颗已经死了的心复活了。我一生的迷惑都有了答案。知道了人活着的意义，知道了生命的来路和归途在哪里，知道了为什么要做好人，不能做坏人，知道了人为什么会生病，更知道了人生应该有更美好的境界和更美好的生活。我心里暗生一念，无论生死，我这辈子跟定这个师父了。这一念很平静，但我是用我生命的全部做出的承诺，26年来从没动摇过，也永远不变。那段时间，我梦中见到过巨佛出现在东边的天空，见到过数不清的漫天的飞天，穿着五颜六色的彩衣在空中飞，那种美好和壮丽无法形容。那段时间还有一个小插曲，弟弟画了一幅画给妈妈的一个朋友，那个朋友的侄子是当时在全国算是最有名的一个气功师的随身弟子，他叫小李。大法红传之后，这些气功师逐渐都销声匿迹了。小李从外地回来到叔叔家做客，看到了这幅画，就要见我弟弟。以前我们就听说小李有功能，他一定从画上看到了什么。见到我弟弟后，他就问我弟弟练什么功。我弟弟说刚学了法轮功。过了一会儿，小李说，这个法轮功师傅比我师傅功高，我们想和他沟通够不着他，你一定要把法轮功好好练下去。后来我们才知道，当时的气功热就是为大法开船铺路的。1994年6月，我弟弟带着我妈去参加了法轮功师傅在济南的传法传功班。我妈到这时伤口依然渗血水，已经一年半了，经常要换药敷纱布，胳膊还不能抬到90度，旁边要有人搀着，唯恐她被人碰着。我们都很担心，妈妈一路上车马劳顿能不能受得了。学习班结束后的一天，天快黑了，突然我妈兴冲冲地推门回来了，自己背上还背着一个大蒲团。我都愣了，她一个弱不禁风的病人，现在居然容光焕发，精神十足，完全变了样。妈妈在院里把蒲团放下，第一句话就对我说，你把我床头的那些画都扔了。我二话没说，跑到他房里，把墙上打滚的画、枕头下的刀、黄布条的符，还有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统统都拿出来，撕的撕，扔的扔。当时天晚了，来不及说什么，我就忙着去做饭。虽然没说什么，但是感觉空气中都充满着喜悦、兴奋和希望，仿佛一片被烧焦的死寂的森林开始到处抽芽生长，焕发出勃勃的生机。就从那时起，我们全家结束了绝望、无助和迷茫， 沐浴在师父的无量慈悲之中，开始了从精神到肉体的起死回生。得法的快乐足以抹去我们以前所有的痛苦，我们对未来充满了希望。爸爸在妈妈生病期间曾找人算命，有个人对他说，你不用担心，将来有神仙指路，你们家就好了。当时只当作那人故弄玄虚，没想到我们家真有神仙指路了。第三部分，全家沐浴法光。妈妈弟弟从学习班回来，我们全家开始学法练功，每天的话题都离不开法轮功。妈妈和弟弟一遍又一遍，一次又一次的幸福地回忆着在学习班上的点点滴滴，我听也听不够。在学习班上，妈妈刀口的疤掉了，马上就愈合了，再也不流血水了。去的时候胳膊是抬不起来的，在学习班上就行动自如了，可以正常的练五套功法。弟弟在学习班上总是睡觉，是师父在给他调整脑子里的病。妈妈天目开了，看到了师父的法身，看到了法轮在给学员调理身体，想都不敢想的好事，传说中的神奇，实实在在的被我们遇上了。妈妈原来脖子上有神经性皮炎，已经20多年了，是不能根治的，一到夏天就加重，皮炎很痒，她忍不住抓挠，挠破了又疼，循环往复，面积越来越大，非常难受闹心。从学习班回来后，这个皮炎从脖子发展到脸上、眼皮到四肢，最后到全身，几乎全被皮炎覆盖了。因为是夏天，没法遮盖，皮肤太难看，也不能出门了。他知道这是在宵夜，坚持了1个多月，皮炎慢慢消退了。从那以后，再也没有复发。从那时起，妈妈身体一直健健康康。后来哥哥弟弟结婚生子，妈妈还带大了几个孙子孙女儿，再也不需要去医院了，再没有吃过一片药，她的身体一直很好。至于曾经的癌症，我这是写文章才回忆过去，平时我们都忘了妈妈还曾经经历过这么回事儿。我弟弟从那以后情绪就平静了，心安定了下来，口吃逐渐好了，过上了正常人的生活，有了幸福美满的家庭，一双可爱懂事的儿女。我弟媳对弟弟说，你是世界上最好的人。弟弟的老岳母曾对我妈说，希望我弟媳的妹妹也能找个像我弟弟一样的对象，那该有多好啊。我把自己在大法中修出来的善良和美好带给了我的学生们。曾经带过的学生在升班的时候，本来学校都分好班了，开学时家长和学生们知道我带另一个新班，他们集体找校长要把学生放在我班里，学校只好把2个班的学生整个互调。家长集体找校长留我的事可不止1次2次。一个学生对他妈妈说，妈妈，你要像我的老师一样善良多好。还有的学生和妈妈吵架时说，我不当你的孩子了，你把我送给我的老师吧。在大法的修炼中，我工作中的智慧也是源源不断。我是学校的教学骨干，每年都要给全体老师开公开课、示范课。我和我的弟弟践行真善忍的准则，不但在家里孝顺父母，礼敬兄嫂，爱护弟妹，在工作中我们不计个人得失，尽职尽责，都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连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在中共对法轮功迫害开始的时候，我们学校的领导叹着气说，这像文化大革命一样，要损失多少人才呀。我的爸爸和哥哥虽然不修炼，但亲眼看到了我们从绝望到新生的过程， 他们当然不相信电视上写党的造谣诬陷，都支持我们修炼。在1999年以后，中共多次的迫害中，他们勇敢地保护我们，抵制迫害。师父在澳大利亚法会讲法中讲，一人练功，全家受益。不但我们自己练功受益无穷，家人都在大法中得到了福报。从我们修炼开始，爸爸的身体就在好转。以前他常年有慢性病。前几年，有一次我爸踩着1米高的凳子，凳子上又放了个小板凳，他踩上去到厨房的壁橱里拿东西，结果没站稳，直挺挺地向后摔了下来，后脑勺着地倒在了地上。我听到声音跑过去，一看吓傻了，从这么高摔下来，70-80岁的老人，又瘦，还是热天，只穿着衬衣，后脑着地摔在瓷砖地上，一般情况下，不死也得重伤昏迷过去了。我吓得一时不知该怎么办，他却喊我，快把我拉起来呀。我不敢拉，我说骨头有骨折吧，他说没伤到骨头。我把他扶到床上，还是不敢让他动。后来一检查，竟然啥事儿没有，就脚趾头擦破点皮。我哥说，换个人这一下就要摔死的。我们都知道这是师父在保护他。后来又有2-3次摔得很重，养养就好了。修炼真善人，最重要的是修心。发生矛盾时，先向内找自己哪儿错了，处处与人为善，站在对方角度考虑问题。我们不但这样要求自己，平时也用大法的法理教育引导孩子们。现在社会上不良习气对青少年影响太大了，我们家的孩子都能分辨好坏，从不沾染这些不好的东西。孩子们个个诚实善良，礼貌懂事，是人们常说的别人家的孩子。26年前，我们差点家破人亡，现在早已有了第三代。我的父母都已80多岁了，可以说是健康长寿，全家人互敬互爱，互谦互让，是个美满的大家庭。我的大侄女儿常常自豪地说，我们家最幸福了。这一切的幸福都是大法赐予的，我们全家叩拜师尊，感谢师尊的慈悲救度。
您正在收听的是2020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
请听文章，题目是《校园里的一股清流》，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5月12日。我是中国大陆一所重点高中的教师，1999年4月走入了法轮大法修炼。当时我所在学科组的负责人要退休了，学校班子讨论新的人选时，一位副校长首先推荐了我，认为我和同事相处得好，年轻，业务拔尖，在省内有一定的影响，从长远看对学科发展有利。另一位领导马上提出质疑，说我是修炼法轮功的，一直在修炼，担心会连累学校。接着他们又考虑了其他人选，但都觉得不理想。最后推荐我的那位副校长再次表态，说我练了法轮功，原来的病都好了，而且多年教尖子班，不争名不争利，最合适了。学校领导班子最后决定由我担任新的学科负责人。校长找我谈话时说了整个推选过程，我当时很感动，因为那时大法已遭到严重迫害，校领导能明是非做出这个决定非常难得。我跟校长说，我真的没想过当负责人，看到领导对我的信任，那我就做个过渡吧，等有更合适的人选时我就退出来。一，不重利益，归正祖风。 早期的学科组很和谐，过了一段时间，几位老教师之间产生了矛盾，积怨很深，组内气氛变得紧张起来，成了学校最不和谐的典型学科组。矛盾的起因其实就是一个钱字，几位老教师以民间形式编写了学生练习题，除了卖给本校学生，还向外校销售，谁编写的多，销售的多，谁得的钱就多，负责牵头的人还会多得一份。那时还没有流行办课外补习班，卖资料获得的酬劳是一笔不小的收入，组内的大部分教师都参加了编写学生练习题，其中几位得钱少的老师抱怨分配不公，质问负责人，我编的题也不比别人少，为什么得的钱却少？负责人听后很伤心，觉得从组织编写到出售，什么事都是自己张罗的，多得了点不合理吗？就跟着吵了起来，此后矛盾逐步加深。校领导曾出面调解，收效甚微，这种紧张气氛持续了好几年。那时我还没有修炼，觉得自己年轻，挣钱的机会还多，就没有卷入到这场利益之争中，但心里也是希望多得一些。如今我担任了学科负责人，又是一个法轮大法修炼者，我要用在大法中修出的真诚、善良和包容和每一位教师相处，引领大家创建一个和谐、向上、充满活力的集体。我上任后最棘手的事就是编写当年高三用的训练题的问题，我就从这件事抓起，为了确保资料质量，我和几个骨干教师商议，抽出全组的精英编写，这在本校还是首创。我在组内教师会上讲了我的想法，这套资料它凝聚了咱们学科组的智慧和汗水，它体现了我们这所名校的水准，至少是省内最好的资料，这不是金钱所能衡量的，所以资料只用于本校学生使用，这届高三用完了，完善后再传给下一届用，我们不挣学生的钱，只收成本费，大家也同意了我的想法。之后我向学校领导请示，希望学校能给编资料的老师支付稿费，作为一种鼓励，很快得到了领导的同意和称赞，大家一致推我做主审，我整天泡在题中，主体审阅，不合适的就换。第一年稿费大家平均分配，也有我一份，此后我不再要一分钱，我跟大家解释，我是学科负责人，每月都有固定的津贴，我的酬劳都在那里了，我是想让其他人尽量多分点钱，我是修大法的，做事要想别人，多为他人着想，别让大家在钱上再伤脑筋伤感情。一年后校领导将我们学科组的做法在全校推广。二，真诚无私，一心为青年教师铺路。我校几乎每年都承担省市教学公开课的任务，每两年还有一次全国范围的优质课评选，这些都是青年教师提高展示的良好机会。现在的公开课要求很高，要有创新，给人眼前一亮的感觉，所以拿出一节好课是非常辛苦的，而青年教师历练少，经验少，基本上都是从网上东拼西凑弄出来的东西，也不成体系，常常第一次试讲就被推翻了。为了帮助青年教师迈出这艰难的一步，我的做法是首先给做课教师拿出一个方向性的建议，让做课教师回去自己准备，同时我也精心设计出一个完整的教学流程，然后与做课教师反复交流，取得共识后形成初稿，试讲后再认真听取其他老师的建议，进一步完善。之前的公开课从未有人像我这样把别人的公开课当成自己的公开课去准备，因为这样做不仅要付出很多，承担的责任压力相对也就大，我也是因为修炼大法才这样做的，是发自内心的去做，不仅为了我们这个学科组，也确实为了年轻教师的提高。这样推出的公开课每次都得到了省内外同行的广泛好评，一次省级公开课业务校长也去了现场，刚听完就脱口而出，你们的课真是越上越精彩。凡是有本校老师参加的省级国家级的优质课比赛，我都跟着去，我跟他们说我是去给你们加油， 绝不是找评委拉关系，通过不正当手段去争荣誉。我们要堂堂正正的参赛，靠实力赢得评委的认可。青年教师的快速成长，促进了整体的科研教学水平的提高，给学科组带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几年过后，我们这个学科组有四人获得了国家级优质课一等奖、特等奖，获得省新秀称号的人数也是学校所有学科中最多的。学科组变了，成了学校获得荣誉最多、师资最强的集体，先后被评为校级、市级、省级先进学科组，自然就成为校内各学科组的榜样。年轻教师成了学校的教学骨干、省市学科带头人、名师及校级领导。学科组的变化让学校领导及所有的教师见证了一个法轮大法修炼者的那份真诚、无私和善心，感受到法轮大法的纯正美好。有位年龄与我相近的老教师在全组的一次聚餐时说，你太正了，大公无私，付出的太多了，学科组是你给彻底变过来的，年轻的老师也都成长起来了，现在大家开开心心地坐在一起，真得谢谢你。三，修去分别心，善待每一位学生。前年下学期，我新接了一个高二班级，发现一个学生上课不一会儿就睡了，我走到他桌前唤醒了他，下节课情况依旧。我回到办公室查看上次班级考试的排名，他在最后，我心里有点沉重。自习时我找到他，问他为啥不听课，他说听不懂。我明白了，难怪作业都没交。我让他把课堂笔记给我看一下，他说没记。我很惊讶，像我们这样的学校很难找到没有笔记的。我让他默写上节课学过的几个知识点，他一半都写不出来，我崩溃了，他落下的东西太多了。但我转念一想，对待尖子生我也是这种心态吗？我这不是分别心吗？这不和大法中的善相悖吗？我很快想出了帮助他的思路。我告诉他，你现在追还来得及，但要吃很多苦。我给你个建议，今天买个笔记本，从明天开始上课记笔记，所要记的内容都在黑板上或 PPT 课件中，每节课我都会提醒大家的，你注意听，每天写作业之前要先背一遍或默写一遍上节课学的知识要点，然后再做题。最近几天你也可以来我的办公室写作业，不会的及时问。我问他有信心吗？他反问我，中午吃完饭就去行不？我说行。我想带他一段时间，帮他找回自信。此后他判若两人，课堂上全神贯注，紧跟老师。我告诉他，作业的基础题要尽量做好，难题可暂时放弃，他的成绩在逐步提高。一年后由于工作调动，我离开了这个班。离别前，班级每个学生都给我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写道，别人都在说我你要努力学，却从来没人告诉我怎么学，别人每天挖苦我成绩不好，却从来没人看看我问题出在哪里，别人总给我讲大道理，却很少有人愿意从基础帮我一把。但是你不一样，你是真的帮我，引导我怎么学，告诉我坚持的可贵，帮我树立了信心。老师，谢谢你，你影响我的一生，我会坚持学下去。我看了信很感动，也很欣慰。他收获的不只是学习上的自信、成绩的提高，更重要的是在他的成长中播下了真诚、善良的种子。在学校的学生测评中，我多次获得最受学生欢迎的教师称号，两次获得政府颁发的教育教学突出贡献奖。2017年岁末，单位学校的中共党委书记对我说，你是学校的功臣，这些年不争名不争利的，单位决定拿出2万元钱，让你和你妻子一起去海南住几天散散心，钱从银行取出来就送给你。我说不用不用，放假在家歇歇就行了。又过了两天，一位干事把钱送到了我的办公室，说这钱你必须收下，否则我没法跟领导交差。他走后，我带着钱去了那位书记办公室，我说谢谢领导的关心， 但这钱我不能收，因为我是修炼法轮大法的，得按照真善忍的要求去做，我就应该把工作做好。工作上的成绩是大家努力的结果，我只是其中的一员，钱我就不要了，但领导的这份心意我一定收下。以前我给他讲过大法真相，他对大法有好感，这次我又进一步给他讲了许多。临走时他说，你跟别人就是不一样，那就尊重你的想法。大法教人向善，做好人，做更好的人。师父在精进要旨境界中说，善者慈悲心常在，无怨无恨，以苦为乐。我会把师父的法铭记于心，修好自己，勇往前行。
请听文章，题目是医院判定瘫痪，九旬老母重新站起来。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5月12号。这里讲述的是我的高龄母亲在修炼中的一段经历。2019年4月下旬的一天中午，接到弟弟打来的电话，着急地说大哥来电话了，说母亲昨晚起夜时摔倒了。母亲今年虚岁90岁，在一个县城和哥哥一家一起生活。我和弟弟都住在远离母亲的外省市。弟弟说，早晨哥哥知道情况后也懵了，马上找来外甥把我母亲从七楼背下去，送到医院拍了片子。诊断结果必须动手术，否则后果严重，以后只能坐轮椅，也就是瘫痪了，再也站不起来了。医院建议做手术，但母亲年纪太大了，让家属拿主意。我让弟弟马上给我订最近的机票，我尽快赶回去。过一会儿，弟弟又来电话说，他妻子找到大学同学咨询了一下情况。他同学是省城大医院的大夫，看了传过来的片子，也说必须做手术，说摔的部位不好，股骨颈骨折，再一个年龄太大，恢复的慢或恢复不了。不做手术只能躺在床上或坐轮椅，走不了路了。和那边县城医院说的大致一样。弟弟担心90岁的人动手术有风险。我在电话里说，我先回去看情况再决定。我和母亲都是法轮大法弟子，我是1997年得法的，母亲晚我一年也走入大法修炼。同时得法的还有父亲、哥哥、姐姐、二侄子四人。母亲修大法也有20年了，修炼中出现过很多奇迹。母亲得法时快70岁了，她从小没上过一天学，打字不识一个，一生吃了很多苦。刚开始修炼只能听师父讲法录音，但练功从不间断。母亲看我们读大法书好羡慕。我告诉母亲，有很多大法弟子不识字，修炼后慢慢学都能读转法轮了，你也试试。母亲听了我的建议，开始慢慢的一个字一个字学记，再一句话一句话的读，看谁有空就问谁，全家都问遍了。不管别人啥态度，母亲从不计较也不放弃，因为昼思夜想用心学记。母亲经常在打坐中忽然就知道了某个字怎么读，有时没人在她身边，读到不认识的字，她想这字念啥呀，师父就往他脑子里打，告诉他这个字该读啥。因为有这颗修炼的心，师父就帮了他，渐渐的母亲能读转法轮了。开始是一个字一个字的往出蹦，速度慢。大约在6-7年前，母亲来我家住了一段时间，我和他一起学法，发现他读大法书转法轮还有音不准或读错的，我就仔细整理出哪一页哪一行哪个字读得不准，把读不准的字都抄写下来，标好注音，然后再把每一讲放在一起抄好。弟弟帮着把我抄好的字打印出来， 我母亲就一遍又一遍地背，字背熟后再对照转法轮那页那行，把整句话背下来。逐渐读法速度变快了，也能读完整的句子。我弟媳跟母亲开玩笑说，你这是在考大学呀。和母亲学法过程中，也是我提高心性的机会，修去了我烦躁急躁的心，着急的脾气。母亲修炼前头发全白了，修炼后头发从脑后 80% 逐渐变黑，腿静脉曲张不知不觉也好了，真是无求而自得。20年来没打过一针，没吃过一粒药，也没去过医院。第三天我乘飞机回到老家，母亲已经下不了床了，靠别人架着才能坐起来，而且咳得很厉害，用上了尿不湿，精神状态也不好。我和她交流，问她，你听谁的话？母亲被问愣了，不知如何回答。我又问，你是谁呀？是不是大法弟子？大法弟子应该听谁的话呀？这时她才恍然大悟，坚定地说，我听师父的话。我就说，师父在法中举的例子，一个老太太被汽车拖出10多米远，摔在地上，哪儿都没坏。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咱们就讲，好坏出自人的一念，这一念之差也会带来不同的后果。我说，现在小便咱用尿不湿，大便我和姐姐架着你去厕所吧。弟弟和姐夫在电话里却再三嘱咐，不让母亲早下地，不让母亲的腿活动，让尽量卧床休息。外甥媳妇儿也担心说，他姥爷摔的大概也是这个位置，当时没手术，瘫痪1年多就去世了。看到母亲的状态，我心里也着急，但马上意识到母亲在难中，应该体谅母亲已是90岁的人了，我应该和母亲一起正念闯关。虽然这是母亲把自己当成了病人，希望大家都在跟前伺候她，可是母亲没有忘记学法，每天都坐起来靠在床头学法，每次学法时先洗手，做到静师静法，上下午各学2个小时。10多天后，母亲咳嗽的症状消失了，尿不湿扯掉不用了。我和母亲交流，光看书不行，修炼人还得练功。这时母亲的右腿膝盖不能弯，腿只能直直地伸着，站不起来，腿不能吃力。母亲学法没放松，但放不下人的观念，不敢动，更不敢想练功的事儿了，就想用人的方法慢慢养着，因为腿一动就难受嘛。我耐心地和母亲交流，我们不能把自己当成常人，咱们是练功人，是不是应该提高心性啊？功不能落，五套功法都得练，腿弯不过来就先散盘，散盘几天后再开始单盘，虽然疼但得忍得住。就这样，母亲坐在床上开始练功。坐着练了几天功，我又一次和母亲交流，是不是得下地练动功呀？母亲发愁了，那咋练呀，腿站都站不住。我鼓励她试一试，说师父就在咱身边，你不用怕。这时母亲来了正念，行，我练。我说，你靠门站，我在前面扶着你，能站几分钟就站几分钟。他搂着我的脖子，我搂着他的腰，把他抱到门口，把门锁上，让他背靠门站着。因为腿使不上劲儿，站不住，整个身体就靠门支撑着。别的功法练不了，只能练第二套功法抱轮。练功过程中，母亲整个身体哆嗦成一团，心也哆嗦成一团。第一次只站了3分钟，3分钟就已经浑身大汗淋漓了。第二天上午，母亲还是学法。吃完午饭，我问母亲还想不想练功。看到母亲打怵，我就启发母亲想想师父讲的法。难忍能忍，难行能行。选自转法轮。母亲又来了正念，说练。这次站了6分钟，还是哆嗦的厉害，满身大汗。坚持了3天后，我就让母亲加长了练功时间，站桩16分钟。 十多天后，我继续和母亲交流。第二套功法能练，第三套功法你也试试，靠着门练。结果母亲真的坚持练下来了。对一个90岁高龄的人，说起来容易，做起来是难。因为坚持学法，母亲信师信法的正念也强了，天天坚持练，每一次练功都大汗淋漓，哆嗦不止。每一次练功都是一次突破人心障碍的过程，都是信师信法的心路历程。虽然敢靠着墙练功了，但是母亲还是不敢自己独立站着，整条腿使不上劲儿。她老是害怕自己再摔倒，不敢抬脚走。经过不断学法，怕心逐渐小了，正念也越来越强，信心也越来越大。过了大约一个多月，我鼓励他试一试不靠墙自己独立站着练功。这个建议我说出来轻松，可对母亲是一个更大的挑战，要突破怕心，放下人心，做起来更难更艰辛。开始也是几分钟几分钟的坚持，每次只练一套功法，休息一会儿再练下一套，每练一套都是满身大汗，天天伴随着汗水和哆嗦，一次一次的练，就是信师信法，坚持练功不放弃。母亲几天一个突破，状态越来越好，真是修在自己，功在师父。选自转法轮。在师父的加持下，随着心性的提高和不断实修，一点点突破，腿能双盘了，敢站着了。到100天，母亲终于突破了顽固的怕心，一下子敢迈步走了，能走五六米远了，逐渐越走越稳，现在上下楼都行了。是法轮大法创造了这个人间奇迹，90岁高龄的老人凭着对法的坚定，信师信法的正念，不断学法，一点点的实修，按照修炼人的要求去做，没吃药，没打针，没做手术，重新站起来了，重新能走路了。母亲走出了这场磨难，亲人都见证了大法的奇迹。原本就相信大法的弟弟更加坚信大法，也说要修炼大法了。嫂子和大侄媳妇也开始学法练功，走进大法修炼。父亲今年也90岁了，哥哥快70岁了，姐姐也60多岁了，他们都更坚信大法了。全家都得到大法的恩泽，都沐浴在大法的光辉中。
这期的2020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